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诗篇第34篇，这篇诗是大卫的作品，背景是他在腓尼士王亚比米勒的面前装疯，结果被他赶出去而做了这诗。虽然大卫身在危险之中，性命朝不保夕，可是他仍然能够时时称颂神，赞美神，因为大卫经历到神的拯救和保守。大卫不单是一个人独享神的恩典，他也邀请别人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看看主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善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诗篇第34篇第10节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大卫在牧童生涯的时候，必然亲眼看见过少壮狮子四处寻找食物的情形，他同时也看见寻求耶和华人的境遇，因此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和描述。他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如果母狮子会为幼狮四处寻找食物，神难道不顾念属他的人吗？一定会的。大卫自己也经历了神的实在，知道他自己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一种理论，或者是一种的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而是他亲身的经历以及他的观察所得的。今天基督徒最缺乏的就是经历神自己，他们只是把真理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，知道的很多，明白的不少，但是却没有去实践和经历。其实这样的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是经不起风雨的。但是大卫经历过神，他知道神的真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4篇第13节的经文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管理自己的舌头。第15节，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，虽然他所给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，因为有时候神也会向我们说不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16节，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这里很清楚地说了，神向行恶的人变脸，神是不会听恶人的祈求的，除非他们先行悔改认罪，先得着神的赦免，否则他们若是向神求福气求平安，神是不会给的。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34篇第18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人如果肯谦卑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，信靠神，神就必接纳他们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他是会拯救灵性痛悔人的。接着我们读19节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没有人可以逃避人生的苦难，不管他是谁，总没有人能够幸免。然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仰望神的能力和拯救。神是美善的，让我们像诗人大卫那样时刻来称颂他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诗篇第35篇，这是大卫向神的祈求，求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攻击与灾祸。这篇诗也是大卫在逃避扫罗逼迫和追杀的时候所写的。撒母耳记上第24章有这篇诗的背景，大卫祈求神在他和仇敌中间施行公义的审判，并且惩罚那些欺压义人的人。有人说，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教导也不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，是讲寡妇和不义之官的。这个寡妇也来祈求那个官给他伸冤，虽然这官自己也是不义，但是到最后他仍然是替这个寡妇伸了冤。这个比喻的应用其实是反面意思的，目的不是在说神也像那不义的官那样毫无怜悯印着心肠的，相反的，神是有恩慈的，而且乐意帮助属他的人。我们尽管把自己的苦情向神倾诉吧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9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不要自己出头报复，这是圣经所禁止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实情，把内心的苦情告诉神，由他来为我们做主伸冤。神的处理方法必然比我们来得好，来得有智慧。神答应我们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这么说了，他就必然这么行，我们只要信靠和交托他就是了。当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，他是在危难之中，他正逃避扫罗的追杀。虽然大卫曾经不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，了结这一场可怕的噩梦， 不再受性命的威胁。可是大卫拒绝这样做，他不要自己报仇。扫罗也知道大卫是特意的饶他一命的，甚至于他也承认神已经把国位交给了大卫，他并且说大卫比他更有义。可是扫罗仍然继续的与大卫作对，继续的追杀他，并不罢休，也不肯言和。大卫的祷告不单是代表他个人的心愿，并且也是有预言成分的。大卫所受的逼迫描绘出以色列渔民在将来大灾难期间所受的苦楚，而他们所祈求的公义的审判，主耶稣终必答应。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要施行公义的审判，拯救神所拣选的子民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5篇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愿那训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。大卫把他自己的遭遇告诉神，这里是第二次的提到耶和华的使者，第一次是在第34篇第7节，而我们已经说过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着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拯救者，他又是执行审判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5篇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愿他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这样的话含有许多的咒诅，似乎不是今天的基督徒所应该祷告的，因为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应当把事情交给主，让他去为我们伸冤。我们必须深信神会处理我们所呈上的案件，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，他一定做义人的拯救，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。神是公义圣洁正直的神，我们只管放心的信靠他，把我们内心一切的痛苦和积怨都告诉他，从他那里得到安息，并且深信神会为我们出头，对付那些不义的人。这其实是一篇伟大的信息，叫我们的心灵得着无限的安慰。大卫祷告完毕之后，他怎样说呢？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5篇第9节跟第10节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大卫在那些困苦的岁月中，确实是十分可怜悲惨的。当大卫流亡的时候，追随他的那些人全都是那些欠债的、困苦的、不满的、失意的人，他们跟大卫聚在一起，彼此分担个人的痛苦。然而神是跟他们同在的，神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5篇第16节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这里所说好嬉笑的狂妄人，是指着当时专门以戏弄为职业的人。 他们是受雇到宴席上来嘲弄和嬉笑那些宾客的，他们受雇来戏弄大卫，说他被扫罗追赶逃亡躲藏，好像丧命之狗。他们也可以嘲笑大卫说，看他昔日多么威风，失手空拳就杀死了那个巨人歌利亚，但是今天却是惧怕扫罗王。今天在我们的四周也有许多嘲笑人的人，教会里面也有，他们在伤害教会，破坏教会，是害群之马。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基督所挚爱的，而基督对教会是有期望有目的的，他要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因此教会不容许有重伤他的人。我们要执行教会的纪律，把这样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。虽然今天我们看见恶人当道得势，教会的情况也不例外，然而神最后必施行拯救，并且施行公义的审判，公义的人最后必能进入神的国。好，跟着我们来查考诗篇第36篇。这篇诗是描绘恶人的诗，也是大卫的作品。标题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这里称大卫是耶和华的仆人。诗中讲到恶人内心的景况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存有邪恶的心。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幸好神对于恶人有救法，他的救恩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和人里头的本质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6篇第1节的经文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希腊文的70是译本，将这篇诗的头一句翻成，恶人在他心里有罪恶的谕令。什么是罪恶的谕令呢？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亚当的性情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是人内心丑恶的写照，也是我们的本相。恶人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，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18节也引用过。他说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恶人的心里有行恶的谕令，这旧人在他里面控制了一切，支配着整个人，他一发命令，他们就要去执行，是无可抗拒的。有些人说，我们要凭良心行事，让良心做我们的指引，然而良心早就被我们的罪性埋没和压制下去了。我们靠良心行事是没有用的，唯有圣灵才是我们的指引。良心的功用只能告诉和提醒我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但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指引我们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36篇第2节，他自夸自美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犯罪的人其实是在自己毁灭自己，将来他们在地狱里受苦，不要对现今他们所夸的自我表现深深的厌恶。但可惜的，那个时候是已经太迟了。因此有一个解经家说， 将来人在地狱里面，除了受皮肉之苦以外，还受着内心后悔的折磨，那一种厌恶自我的感觉是有增无已的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36篇第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恶人口中所出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第四节，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恶人在床上的时候也在计谋和筹算怎样明天去犯罪，这是一幅恐怖的图画。可是这一篇并没有到这里结束，否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失望灰心。诗人在下面所描绘的是有关神那一方面的图画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6篇第5节到第7节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生出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这些描述跟上面的用词和意境是何等的不同，可以说是另外一面的。这一位神虽然被世人拒绝，其实他是最宝贵的。世人虽然不惧怕神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享受神的恩典。在神的翅膀下，正是义人可以避难的地方。在别处的圣经也讲到神的翅膀，在出埃及第19章4节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在神的翅膀之下，人所得到的就是保障安全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也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世人拒绝神的情况是何等的可惜，也是何等的严重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6篇第11跟12两节。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，不能再起来。大卫祷告神继续赐下他的恩慈怜悯，好让他不至于陷入罪人的手中。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祈求的，因为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，我们极其需要神的保守。让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36篇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再读过一次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，他自夸自美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 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今天让我们继续有机会借着这广播可以把你的真道传扬出去，愿你赐福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，他们现在是怎样的光景你都晓得，愿主施恩，愿主拯救，如果还有人没有信靠你，求主感动他们的心，今天接受您做他们的救主，因为你是世人唯一的救主。主啊，如果有人在罪恶之中，求你释放他们，如果有人在捆绑之中，在仇敌魔鬼的陷害之中，求主搭救。我们谢谢主，你有这样宝贵的应许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的判断是公义正直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愿你赐福今天播讲的人，也赐福每一位收听的，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得到帮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